李氏的祖先出自地砖墟高阳市。在唐尧时代，高阳市有个才子叫庭坚，担任尧的大理之官，以官职为士族名称，成为李氏。历经夏朝、商朝末年，后来李征字德龄，担任义吏中吴伯，因为政治不阿，被纣王所不容。他的妻子契合氏带着儿子力争逃到伊侯的废墟中，依靠吃树木的果实得以存活，于是改李氏为李氏。周朝时，后代子孙中有个叫李乾的，娶了益寿氏的女儿殷夫，生下儿子李耳，字伯阳，担任柱下史。子孙分散居住在各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魏国的成为段干大夫，段干木就是他的后代。另一支子孙李亏为魏文侯谋划复国之术。在赵国的叫李谭，殷公被封逾百人，武安君李牧是他的后代。在秦国的叫李兴卒，担任将军，生下儿子李伯佑，在北狄立下战功，被封为南郑公。李伯佑生下两个儿子，李平晏、李内德，儿子李信担任秦朝将领，俘虏了燕太子丹。李信的孙子李元旷在汉朝任职，担任侍中。李元旷的弟弟李仲祥官至太尉。李仲祥在肃昌讨伐叛乱的羌人，肃昌又名狄道。李仲祥在战场上阵亡，葬在狄道川，于是定居在那里。《史记·李将军传》所说的他的祖先从怀里迁居到成绩，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李仲祥的曾孙李广在汉朝任职，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官至前将军，在沙漠中立功。李广的儿子李当户、李交、李敢，李当户的儿子李陵在匈奴战死，李敢历任侍中、郎中令、关内侯，生下儿子李宇，官至侍中。这些事迹都记载在《史记》《汉书》中。李宇生下李成功，李成功生下蜀郡太守李先，李先生下李长宗，李长宗生下博士李旷，李旷生下孝廉李本，李本字上明，生下八郡太守李次公，李次公生下临淮太守李轨，李轨字义文，生下激怒将军李隆，李隆字叶旭，生下李雍，李雍字俊熙，在魏国任职，历任尚书郎、济北、东莞二郡太守。李雍生下李柔，李柔字德远，晋朝时被举荐为秀才，担任相国从事中郎、北地太守。李柔生下李衍，字秀子，志节高尚，果敢刚毅，有智谋气度。晋朝末年大乱，他与堂兄李卓在相国晋王司马宝的麾下。李卓担任相国从事中郎，司马宝政令刑罚荒废，李卓率领宗族投奔张时，李衍也随同前往。于是他在张氏那里任职，担任骁骑左监。李衍本名李良，妻子姓梁。张俊对李衍说，你名梁，妻子又姓梁，让后代子孙如何称呼他们的旧家。从前耿衍以年轻立功，开启中兴之业，我正要依靠你，与耿氏相同。于是让他改名为李衍。历任天水太守、卫将军，被封为安西亭侯。去世时享年56岁，追赠五位将军，建初年间追谥为景公。儿子李敞，字仲坚，自幼有名声，18岁时去世，建初年间追谥为简公。梁武昭王李浩，字玄胜，小字长生，是简公李敞的儿子。一父子出生，祖母梁氏亲自抚养。自幼好学，性格沉静聪明，宽厚平和，气度不凡，博览经史，尤其擅长文章义理。长大后很熟悉武艺，诵读孙武、吴起的兵法，常常与吕光的太史令郭迈以及同母弟弟宋胄同住。郭迈起身对宋胄说，你将来会位极人臣，李军必定有分封国土的福分。他家有黄牛马，生下白鹅小马驹，这就是时机。到吕光末年，段业自称凉州牧，任命昭王为孝谷县令。而敦煌护军冯异人郭谦，沙州中从事敦煌人索仙等人，因为昭王温和刚毅，政绩仁惠，推举他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昭王起初感到为难，恰逢宋胄在段业那里任职，请假回家，对昭王说，兄长忘了郭迈的话吗？白鹅小马驹现在已经出生了。昭王于是听从了，不久晋号为冠军将军，向段业称臣。段业见号称梁王， 他的右卫将军索嗣在段业面前陷害昭王，于是任命索嗣为敦煌太守，率骑兵西进，昭王命令军队击退了他。此时晋昌太守唐尧向六郡发布檄文，推举昭王为大都督、大将军、梁公，兼任秦梁二州牧、护羌校尉，依照窦融旧例行事。昭王于是大赦境内，建立年号庚子，追尊祖先，大开霸府，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完备的设置僚属，广泛开拓疆土，屯兵玉门、阳关，大规模屯田积粮，作为东征的物资，修建进攻堂以商议朝政，检阅武士，绘制并赞颂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自撰写序文颂词，以阐明见解的意义。当时文武群臣及僚属也都被绘制图像并记录其志向。五年后改年号为建初，派遣舍人皇使梁兴从小路前往晋朝呈现表彰。这一年从敦煌迁都到酒泉，又因表彰没有答复，再次派遣僧人法权从小路前往建业递交表彰。当时百姓安居乐业，请求在酒泉刻石铭记功德，于是让儒林祭酒刘彦明撰写文章刻石颂扬功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聚集在园中，群臣认为这是白色祥瑞，是金经所生，都应时而至。又有神光、甘露、连理枝、嘉禾等众多祥瑞，请求史官记录这些事。昭王听从了，上四日在曲水设宴，命群僚赋诗，昭王亲自为之作序，于是抄写诸葛亮的训诫来勉励各个儿子。昭王以经世济民的气量被群雄所推崇，兵不血刃，就开创了霸业，于是修缮敦煌旧塞。去世后谥号为武昭王，庙号高祖，陵号为建世。武昭王有十个儿子：李谭、李兴、李让、李英、李寻、李帆、李玉、李弘、李跳、李亮。世子李谭早年去世，后主名李兴，字世业，是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武昭王去世后，府僚尊奉他为都督、大将军、梁公，兼任凉州牧、护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嘉兴，尊母亲尹氏为太后。在位四年，被沮渠蒙逊击败，国家灭亡。武昭王在魏道武帝天兴二年即位，后主在明元帝太常五年灭亡，占据河西共两代，21年。世子李仲耳逃奔到江东，于是在宋朝任职，后来归附北魏，担任恒农太守，这就是皇室七庙的起始。后主的弟弟李让，字世训，气度宽宏稳重，善于谋略，官至宁朔将军，兼任西羌校尉、辅国将军、晋敦煌太守、新乡侯，追赠骠骑大将军，谥号为牧。李让的弟弟李英，字世正，担任晋昌、敦煌太守。李英的弟弟李寻，字世如，有才干谋略，担任酒泉、敦煌太守，遭遇家国之难而去世。李寻的弟弟李帆，字世举，小字武江，英雄出众，有雄才大略，担任车骑将军、祁连、酒泉、晋昌郡太守。李帆的弟弟李玉，字世宁，担任西海太守。李玉的弟弟李弘，字世赞，担任前将军、中华令。李弘的弟弟李跳，字世远，担任左将军。李跳的弟弟李亮，字世荣，担任右将军。李宝字怀素，小字衍孙，是晋昌太守李帆的儿子。沉静文雅，有度量，骁勇善战，善于安抚接济，遭遇家难，被沮渠蒙逊囚禁在姑臧。一年多后，与舅舅唐契向北逃奔伊吾，臣服于如如。他手下归附的一众逐渐达到2000人，李宝屈身李玉接待，很得人心，众人都愿为他效力，常常希望报仇雪恨。正值太武帝派遣将领在敦煌讨伐沮渠无讳，沮渠无讳弃城逃走。李宝从伊吾向南回到敦煌，于是修缮城郭府署，规划恢复先人基业，派遣弟弟李怀达奉表归顺。太武帝赞赏他的忠诚，任命李怀达为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另外派遣使者授予李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监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守敦煌四品以下官员， 允许他根据制度自行任命。真君五年，因入朝，于是留在京师，被任命为外都大官，转任镇南将军、滨州刺史，回京后任内部大官。文成帝初年，接替司马文思镇守怀荒，改任镇北将军。太安五年去世，享年53岁，诏令赐给命符一套，追赠本官，谥号为宣。有6个儿子，李成、李茂、李辅、李佐、李公业、李冲。李公业早逝。李成字伯业，年少时有谋略。当初李宝想归附，僚属们多有不同意见。李成当时13岁，劝李宝迅速确定大计，于是决定归附。李宝就让李成随同表彰入朝庆贺。太武帝非常器重他，礼遇优厚，赐爵孤臧侯。后来遭遇父亲丧事，守丧以孝顺闻名。李成应当继承先人的封爵，因为自己已有爵位，于是将本封让给弟弟李茂。当时舆论称赞他。李成方正宽裕有见识，被时人所推重。文成帝末年，以散侯身份出任龙骧将军、荥阳太守，为政严明，很有声誉。延兴五年去世，时年45岁，追赠史持节、大将军、雍州刺史，谥号为穆。长子李韶，字元伯，学识广博有气量，与弟弟李彦、李乾、李蕤都是孝文帝赐名。李韶一向被叔父李冲所器重。延兴年间，补任中书学生，承袭爵位孤臧侯，授官仪曹令。当时修改车服和羽仪制度，都命李韶掌管，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后来依立绛侯为伯，兼任大鸿胪卿、黄门侍郎之职不变。孝文帝将要制定迁都计划，下诏召见侍臣，询问古代旧事。李韶回答说，洛阳是九鼎旧都，700年的基业，地处天下之中，确实便于朝贡，帝王建立都城，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皇帝称赞说好。升任太子右詹事，不久撤销左右詹事，人为詹事、四州大中正，出任安东将军、兖州刺史。皇帝从邺城返回洛阳，李韶在路途中朝见皇帝，谈到庶人李寻的事，说你如果不出东宫，或许不会到这一步。宣武帝初年，征召入朝任侍中，兼骑兵尚书，授官辅军将军、滨州刺史。因堂弟李伯尚参与咸阳王元喜的叛逆，被免除官爵。过了很久，兼任将作大将，受命参与制定朝仪律令。等到吕狗在秦州反叛，授官辅军将军、西道都督，代理秦州事务，与右卫将军袁立率军讨伐。事平之后，转为时任，下诏书慰劳勉励，恢复他先前的爵位。当时陇右刚刚经历战事，百姓大多不安心生产，李韶善于安抚接纳，很得一下百姓之心。孝明帝初年，从相州刺史入朝任殿中尚书，代理雍州事务，后来授官中军大将军、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出任冀州刺史，为政清廉简约，爱护百姓，很有声誉，政绩之美，名冠当时。明帝嘉奖他，就地加授散骑常侍，升任车骑将军，赐给剑佩、貂蝉各一套，滑溜马一匹，以及衣服寝具。李韶因年纪已到退休之龄，上表请求退位，皇帝下诏优待不允许，转任定州刺史，常侍之职不变。等到赴任中山，冀州父老都送他到州境西边相聚哭泣。冀州、定州两地接壤，百姓一向听说他的德性，州内非常安定。正光五年，在任上去世，享年72岁。诏令赐给伯700匹，追赠史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谥号为文公。下葬之后，有冀州兵士1000多人在荆州戍守，回来时经过李韶的墓，一起陪土修坟，数日才返回。他遗留的仁爱如此深厚。永安年间，因平定秦、陇的功劳，追封为安城县开国伯，10邑400户。长子李瑜，字道凡，温文尔雅，有见识气量。北魏永平二年，出仕为太尉府行参军，多次升迁至尚书仓部郎中。后来汝南王元悦担任司州牧，元悦性情粗疏，见识不同常人，朝廷因李瑜气度声望兼美，熟悉政事，提拔他为元悦府长史，监管州中事务，很能辅助协调， 因此受官司州别驾，升任光禄少卿。永安初年，以本官兼任度支尚书，承袭封爵安城县伯，又授官司徒右长史，仍兼尚书。等到迁都到邺城，李煜被留在后面监管掌管府库收藏，以及撤运宫庙财木时以精明干练著称，加授征南将军、金子光禄大夫，不久兼任给事黄门侍郎，主管典籍之事，出任东徐州刺史，为政清静，百姓官吏都怀念他。离任回京，因年老有病，不求仕进。北齐受禅后，追任李煜兼前将军，在元丘行礼时担任导引随从，又代理护军，陪同神武皇帝的灵位进入太庙。李煜内心不愿在两朝任职，虽然因年老德高被征召，但事情过后就停止朝请。文宣帝也曾命李煜参加华林宴，询问旧事，很敬重他。天宝四年去世，享年72岁。儿子李全，字世良，任任城郡守，追赠荆州刺史。儿子伯清，任太师府参军事。伯清的儿子师尚，聪明好学，风雅有文采。外祖父未收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生下师尚，非常喜爱看重他，从小便亲自教他写文章，闻名于世。后来与范阳卢公顺一同担任福喜郎，在文林馆待诏，与柏林崔君洽志同道合，友善交好，随从皇帝车驾到晋阳，寄居在僧寺中，朝中世人称之为康寺三少，被舆论推重赞赏到这种程度。隋炀帝居藩时，上奏举荐他为王府祭事，最终死在扬州。李全的弟弟李密，字世安，官至高阳郡守、司农卿、安州刺史。李密的儿子迁学，北齐武平年间娶神武帝的女儿扶阳长公主，拜为驸马都尉、南青州刺史。李密的弟弟李诵，字世业，官至甲仪同三司、临漳令。李诵的弟弟李世运，任太子舍人、殿中郎。李煜子孙繁多，行路人称其宅地为李东徐村。李煜的弟弟李景，字道瑜，容貌俊美，有才学，特别被李韶钟爱。清河王元义非常赏识他。元义任司徒，征辟他为参军事，转任著作郎，逐渐升迁至通直散骑侍郎，与给事黄门侍郎王遵业、尚书郎卢官共同编修礼仪制度。王遵业、卢官是李景的表兄。林怀王元玉称赞李景等三位俊才，共同掌管皇帝礼仪，可说是救生之国。到明帝驾崩，上谥号策文是李景撰写的。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终年39岁，追赠冠军将军、齐州刺史。儿子李产之，字孙乔，容貌矮小丑陋，但抚育教导重地，有爱深厚。他的舅舅卢道江称赞他说，这个孩子风度格调，足以成为李家的长孙，官至北豫州司马。儿子李仲英，字公嗣，因学问品行著称，官至太子洗马。出仕北周，任东京少吏部尚侍。隋朝开皇年间，在荆州总管司马任上去世。李产之的弟弟李倩之，字曼荣，清正通达，爱好文学。北齐天宝初年，历任太子洗马，代理杨迪郡守，为政清静，官吏百姓称赞他。升任尚书考功郎中，遇到文宣帝昏庸放纵，被杀害，当时人为他感到冤枉。李倩之的弟弟李寿之，官至凉州中从事，性情贞洁耿介，不负于人。李寿之的弟弟李礼之，官至司徒骑兵参军，与妻子正是互相敬重。妻子先去世，留下遗言说绝不独活。不久，李礼之脚上生肿，梦见妻子说煮小麦浸泡就会痊愈，照他的话做，反而伤口溃烂而死。李礼之的弟弟李行之，字义通，小名狮子，简约沉静，善于守护家业，多知前代言行，但不以文学自居。守丧敬礼，与兄弟深相有爱。出仕北齐，历任都水使者、齐郡太守，兼任青州长史。人称王敬畏他，周人号称他为李御史。出仕北周，任东官府司四下大夫。隋朝开皇初年，封固始县南，授唐州下札郡太守，称病不去就职，去世。李行之风范素雅坦荡，被世人朋友所称道。他舅舅的儿子卢思道非常喜爱他，常赠诗说：“水横称一人， 潘杨有世亲，形骸玉棺盖，形似出消尘。当时人认为是实录。到他病重，内外亲属多为他求医。李行之说居常代中，是世人的常道。贫既然胜过富，怎知死不胜过生，一概拒绝。临终命家人薄葬，口授墓志，以记述其志，说陇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死于某所，年近六十，官吏四朝，道合于西夷，是望乎可否。虽硕得高峰，有损前业，而立身行己，无愧初心。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曰死，大概生是物的作用，死是人的终结，有什么忧喜在其中呢？于是作名说，人生如寄，视死如归，茫茫长夜，何是何非。说完就去世了，有两个儿子，李仪、李道。李行之的弟弟李宁之，字惠坚，任光州中从事，不是他的喜好，勉强就职，任期届满，直接回到冀州枣强的乡野房舍。李宁之明了本草药性，常以服食丹药保养自己，虽年近八十，而志气精力不衰，读好古文，精心于典礼，以此终老，未曾懈怠疲倦。隋朝仁寿年间去世。李产之兄弟都有气度名望。邢子才为李礼之写墓志说，时有其位，相待乃餐，衣无常主，一之而出。当时人认为是实录。众位妯娌乡亲都如同姊妹。李倩之死后，朱棣不避当时凶暴，行丧极为哀痛。赵俊李荣来吊唁，叹息说，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日才见到，真是我的老师。想与他同类，当日就自名为李劳之。李璟的弟弟李赞，字道章，年少有风度，被征辟为司徒参军事，去世追赠汉阳郡太守。儿子李修年任开府参军，早亡。李韶的弟弟李彦，字次仲，有学业。孝文帝初年举秀才，授中书博士，转任谏议大夫，后因考核降为元侍。不久代理主客曹氏，改任郊庙下大夫。当时朝廷礼仪典章都不完备，李彦留心考定，号称称职。孝文帝南伐，李彦进谏说，臣认为小小的江闽之地，不值得陛下亲自劳驾。多次上表虽未被采纳，但以至诚之心受到嘉许。到六军驻扎淮南，征召他为广陵王元宇的长史，加辉武将军，西翼副将。军队返回，受冀州赵郡王元干长史，转任青州广陵王元宇长史，兼任齐郡太守，征召为龙骧将军、司徒右长史，转左长史、秦州大中正，代理扬州事务。不久征败河南尹，回到汝阴，又奉命代理徐州事务。不久征败平北将军、平州刺史，迁平东将军、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雨连绵，河渠都泛滥。李彦观察水路形势，随意疏通，得以无淹没之害。朝廷嘉奖他，多次下诏慰劳勉励。入朝任河南尹，迁金子光禄大夫、光禄勋，转度支尚书。出任辅军将军、秦州刺史。当时破六韩拔陵等在北镇反叛，二下兵粮等地到处风起，而李彦刑罚政令非常严厉。正光五年六月，城中人薛真、刘庆、杜超等城四方叛乱，冲入州门杀害李彦，推举其同党莫哲大提为统帅。永安年间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号孝真。儿子李谢，字德协，年少有风范名望，官至司徒主簿，去世追赠太常少卿。儿子李世万有高雅名望，官至高都太守。李谢的弟弟李爽，字德明，弟弟李冲，字德广，二十岁时任太学博士。大将军萧宝寅西征，李德广任行台郎，招募兵众出征，作战胜利，于是亲手杀死仇人，吃其肝肺。察觉萧宝寅有异心，挺身逃回朝廷，朝廷加封爵位，他推辞不受。萧宝寅于是与莫欺丑奴一同反叛，大行台儿朱天光讨伐他们，请李德广为从事中郎。而朱天光采用他的计谋，于是平定秦陇，因功受中散大夫，痛心父亲死于非命，终身不吃酒肉。妹夫卢元明赞叹敬重他。 儿子李世英有文才，王尊业把女儿嫁给他。次子李僧伽修身整肃，专心学业，不接受征召之命。当时郑子墨闻名于世，李僧伽说行为不合道，文采胜过本质，郭林宗所谓强高积下，虽得必丧，就是这类人。果然如他所说，尚书袁叔德来拜访李僧伽，先减少仆从，然后入门说，见到这位贤人，让我休对冠冕。到他去世，袁叔德做怀旧诗说，平生寡俗累，终身无誓言。他被看中如此。李僧伽的弟弟李法藏内心清正耿介，官至员外郎。李德广的弟弟李德显官至散骑侍郎，追赠东秦州刺史。李德显的弟弟李德明敦厚稳重，有气量局度，官至高阳太守，追赠光禄少卿、光州刺史。李彦的弟弟李乾字叔公，太和初年为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转任冀州骠骑府长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帝初年迁太尉从事中郎，出任清河太守。适逢京兆王渊于反叛，李乾弃郡逃回朝廷。宣武帝听说李乾到来，对左右说，李乾在冀州日久，恩信诸于民众，如今脱难而来，众人情绪自然化解了。于是授李乾为别将，令他在军前慰劳。世平转任长乐太守。延昌初年，冀州大城贼起事，令李乾以本官任别将，与都督袁瑶讨平他们。迁后将军、燕州刺史。还京任光禄大夫，加平西将军，兼大司农。出任散骑常侍、安东将军、兖州刺史。追论平定冀州之功，赐爵高平南。还京授河南议中正，迁领军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孝庄帝初年授特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又进号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安三年去世，终年74岁，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太尉公、都督冀定营三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号宣景。长子李焕字仁明，官至尚书左外兵郎。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终年40岁，追赠度支尚书、安东将军、青州刺史。儿子李璞任张武郡守。李璞的弟弟李匹任吉郡守，都因才干局度被之誉。李焕的弟弟李仁耀官至员外散骑侍郎、太尉陆氏参军。与哥哥李焕同在河阴遇害，终年38岁，追赠散骑常侍、左将军、兖州刺史。儿子李总字道赤，学业有风范仪表。魏武定年间任司空长留参军。北齐天宝末年任尚书郎，最终在光州司马任上去世。李仁耀的弟弟李浩字仁昭，官至散骑侍郎，也在河阴遇害，追赠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儿子李世元、李世操武定年间都任仪同开府参军事。李浩的弟弟李晓事迹列在后面。李乾的弟弟李蕤字延宾，历任步兵校尉、东郡太守、司农少卿。去世追赠龙骧将军、豫州刺史。儿子李彦字义兴，有才干局度，从家中征召出仕为太学博士，兼任殿中侍御史，逐渐升迁至东郡太守。庄帝初年任己广二州刺史，加散骑常侍。节敏帝时与三弟通直散骑常侍李义珍、七弟太常少卿李义雍一同被尔朱仲远杀害。李义雍在庄帝居藩时因是外亲，非常受亲密，到庄帝即位特别受信任。尔朱荣被诛杀，李义雍参与了这件事，因此一起遭祸。节敏帝初年追赠李彦为侍中、骠骑将军、吏部尚书、冀州刺史，李义珍为前将军、齐州刺史，李义雍为安东将军、青州刺史。李彦的次弟李义顺任司空属官。四弟李义远任国子博士。庄帝初年都在河阴遇害，追赠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雍州刺史。李成的弟弟李茂字仲宗。文成帝末年承袭父亲爵位镇西将军、敦煌公。孝文帝初年授长安镇都将，转任西汾州刺史，将军职如故。入朝任光禄大夫，历任西兖州刺史，按例降爵为侯。 李瑁性情谦逊谨慎，因弟弟李冲受宠是盛，害怕隐瞒，已有病请求退位。孝文帝不违背他的志向，准许他享受大夫俸禄，回到私宅。于是居住在中山，从此悠游乡里，不入京师。去世时71岁，谥号公侯。儿子李靖，字少安，承袭爵位，官至东平原太守。去世，儿子李霞，字志远，承袭爵位。李霞有文案之才，官至河内太守。随从孝庄帝南渡黄河，在河阴遇乱兵杀害。世平追赠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秦州刺史，封庐乡伯。李靖的弟弟李福，字仲安，恭敬谨慎，笃实宽厚，历任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庄帝初年，因是外戚，破格授辅军将军、京子光禄大夫，出任镇东将军、沧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李福的弟弟李继安，粗略涉猎书史，官至北海王元昊的辅军长史。元昊任关西都督，又引荐他为长史，委以军政。在军中去世，追赠征虏将军、凉州刺史。李瑁的弟弟李辅，字叔侄，有气度名望，初次出仕为中书博士、千司徒议曹院。太和年间，孝文帝为咸阳王元喜娶他的女儿为妃，授镇远将军、颍川太守，兼任常侍署。李辅安抚召集，很得边境和睦。在郡去世，追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谥号襄武侯。长子李伯尚年少有重名，20岁时授秘书郎。孝文帝常说这是李氏的千里驹，逐渐迁通直散骑侍郎，奉敕撰写太和起居注。宣武帝初年，兼己是黄门侍郎，因与咸阳王元喜谋反被诛杀。伯尚的弟弟仲尚，容貌仪表很美，年轻时凭借文学才能知名，20岁时撰写了前汉功臣序赞以及叔父司空李冲的累文。高聪、邢鸾见到后感叹说，后生可畏，不是假话啊。出仕担任京兆王元宇府中的参军，因兄长的事情牵连被赐死。仲尚的弟弟季凯，深沉敏锐，有见识气量，因兄长的事情牵连，与母亲和弟弟一起被流放边境，过了很久，适逢大赦被免罪，于是寄居在晋阳，沉沦闲置多年。后来历任滨州安北府长史。孝明帝驾崩，尔朱荣暗中图谋起事，季凯参与了谋划。等到庄帝即位，征召受任己氏黄门侍郎，封为博平县侯，加授散骑常侍、秘书兼中军将军。后来尔朱世隆因为尔朱荣的死，认为季凯知情，于是被害。孝武帝初年，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吏部尚书、定州刺史。季凯的弟弟延庆，官位至陈留太守、京子光禄大夫。延庆的弟弟延度，人为将军、安德太守。李辅的弟弟李佐，字季义，有文武才干。孝文帝初年，兼任散骑常侍、出使高丽，因为称和旨意，回来后受任常山太守、真定县子，升任怀州刺史，晋爵为山阳侯，加授安南将军、河内公，转任相州刺史，所到之处有称誉的政绩。后来受任安远将军，奉敕令与征南将军城阳王元鸾、安南将军卢阳武等人攻打者阳，各部互相不听从调度，各军因为敌人强大而撤军。李佐迎战被贼军打败，获罪流放瀛州。皇帝征讨晚，邓时重新启用李佐，代理平远将军统军，因功封为金阳县子。缅北平定后，任命李佐为广阳王元家的镇南府长史，加授辅国将军，另外镇守新野。等到大军凯旋，孝文帝握着李佐的手说，缅北是洛阳的南门，你尽力为我好好守卫。孝文帝驾崩时，遣命敕令李佐代理荆州事务。李佐在州中威信大行，边境百姓喜悦归附，前后归附的有20000多家。不久正式任刺史。宣武帝初年，征召兼任都官尚书。去世享年71岁，追赠秦州刺史，谥号为庄。儿子李遵袭爵。李遵豪爽，有父亲的风范，在司空司马职位上去世，追赠洛州刺史。儿子李果袭爵，官至司空咨议参军，因勾结西魏被杀。李遵的弟弟李简， 字修贤，郡守征辟他为公曹，因父亲去世离职，于是终身不吃酒肉，隐居乡里。司空任城王元成赞赏他的节操品行，任命他为参军事，多次升迁至济州刺史。去世追赠殿中尚书、相州刺史。李简的弟弟李挺，字神俊，小名提，年轻时以才学之名被太常刘芳赏识，历任中书侍郎、太常少卿、荆州刺史。当时梁朝将领曹敬宗来侵犯，围攻多时，又引水灌城，城墙只剩下几板没被淹没，李神俊安抚士兵，合力固守。皇帝下诏派都督崔仙、别将王丕、裴炎等人复原，曹敬宗退走。当时贼寇过后，城外有暴露的骸骨，李神俊下令收葬，征召受任大司农。孝明帝末年受任镇军将军，代理相州事务。当时葛荣向南逼近，李神俊忧虑恐惧，于是故意坠马伤脚，停留在吉郡，有诏令追回。庄帝即位，因为李神俊的声望，受任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追论固守荆州的功劳，封为千乘县侯，转任中书监、吏部尚书。李神俊亦上风流，热心于推荐引荐人物，而朱荣有所任用的人，李神俊不听从，而朱荣发怒，李神俊害怕，上奏请求解除官职，受任右光禄大夫。不久适逢尔朱兆进入京城，皇帝被囚禁，李神俊于是逃亡民间。孝武帝初年回到朝廷，受任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孝敬帝初年受任骠骑大将军、华州刺史，入朝任侍中，去世享年64岁，追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雍州刺史。李神俊风韵秀雅出众，博学多闻，朝廷的旧章制度以及人伦士族大多熟悉记忆，笃好学问文雅，年老而不停止。凡是与他交游的都是当时的名士，他引荐后辈，为他们增光添驾，四方的才子都宗仰归附他。荥阳郑伯宪常说，从旧是人物宗主。在洛阳时，琅琊王宋也赞美李神俊，所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俊，希望他能像李神俊一样。梁武帝很看重他的名声，常说他如果派李神俊来聘问，我当让刘孝绰前往。他被看重到这种程度，脖子上有很多小瘤子，但性情通达直率，不持检点法度，以至于少年之辈都和他们亲密遐玩。北迁邺城时，在路上看见狗，温子升戏弄说，这是宋犬还是韩卢？李神俊说，是追逐丞相向东跑，还是与帝女一起向南去？沙苑之战失败，李神俊骑着一只眼睛的马逃跑，说丁愿的力气，马倒了，说丁愿误我。他就是这样不拘小节，既然不能方正庄重，有识之士以此讥讽他。死了两个妻子，又想娶郑延祖的妹妹，是李神俊的从生，卢元明也打算娶她，于是发生纷争，两家在郑延祖门口吵闹，郑女最终归于卢元明，李神俊惆怅不已。当时人认为李神俊是奉德之衰。李冲字思顺，是李成的小弟弟，本名思冲，孝文帝为他改名，年幼丧父，由李成教养。李成常说，这个孩子气量不一般，将是门户所寄托。李冲素来有大量，随兄长到荥阳，当时牧守子弟多侵扰百姓，轻易所求，李冲与李成的长子李韶唯独清廉简朴，无所求取，当时人赞美他们。献文帝末年任中书学生，李冲善于交游，不乱嬉戏混杂，同辈尊重他。孝文帝初年按例升任秘书中散，掌管宫中文字，因为谨慎聪慧，逐渐受到宠戴，升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从前没有三长，只设立宗主负责都护，所以百姓引漏冒报，50家、30家才成一户。李冲认为三正制度由来已久，于是创立三长制上奏。文明太后看了称赞好，召见公卿议论，群臣多有不同意见。太后说，设立三长，则课税有长准，赋税有长分，包庇的户可以查出，侥幸的人可以制止，为什么不行？议论虽然有分歧，但只是认为变法困难，再没有异议，于是设立三长，公司都感到便利。升任中书令， 家寿散其常事，仍任给事中。不久转任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李冲被文明太后宠幸，恩宠日益隆盛，赏赐每月必达数千万，进爵陇西宫，秘密送珍宝服饰器物充满他的宅地，外人不得而知。李冲家一向清贫，此时变得富裕，但他谦虚自守，积财而能失散，尽自姻亲宗族，远到乡里，没有不分道的。虚心待人，顾念羁旅寒士，衰老旧交，沦落困厄，而今他提拔叙用的也很多，当时人因此称赞他。起初李冲的哥哥李佐与河南太守来崇一同从凉州入国，素来有嫌隙，李佐于是罗织来崇的罪名，来崇饿死在狱中。后来来崇的儿子来护任南部郎，深恐被李冲陷害，常请求退避，李冲总是安慰他。来护后来犯赃罪，害怕必定不能免罪，李冲详细上奏与来护本来的嫌隙，请求原谅宽恕他，于是来护得以不受处罚。李冲的从生因使孙贫穷，到李冲家如同子侄一样。有人求官，通过因使孙送马给李冲，因使孙就收下而不说，后来假借方便借给李冲。这马的主人见李冲骑着马自己没得到官，后来自己陈诉首告始末。李冲听说后大惊，抓住因使孙，将情况尽数上奏，因使孙获罪被处死。他身居要职，自我砥砺，不计较爱恶，都是此类。当时遵循旧制，王公重臣都直呼名字，孝文帝称李冲为中书而不叫他的名字。文明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居丧，对李冲的引荐接待更加优厚。等到议论律令，润饰文辞一纸，勘定轻重，孝文帝虽然亲自下笔，无不咨询李冲。李冲竭尽忠诚奉上，知无不言，出入幽情，行于颜色，即使是旧臣贵戚也没有能赶上的，都佩服他的明断慎密而归心于他。于是天下一致。至于远方听说的，都敬仰敬意他。孝文帝也深深依赖信任，亲近更加，君臣之间情谊无二。等到设置百官，开建五等爵位，让李冲参与制定典章制度，封为荥阳侯，受任廷尉卿，升任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建立，受任太子少傅。孝文帝起初依照《周礼》设置嫔妃等级，以李冲的女儿为夫人。等到营建明堂，诏令李冲兼任将作大将，与司空、长乐宫幕僚共同监督兴建。皇帝南征时，加授李冲辅国大将军，统帅部众护卫。从出发到洛阳，连续大雨不停，于是诏令六军出发。孝文帝身穿戎服执鞭，骑马而出，群臣在马前叩头。孝文帝说，如今大军将要出发，你们还想说什么？李冲上前请求说，从都城出发以来，淫雨不断，士兵马匹疲惫困顿，哀连丧亡，收兵回师在道义上是妥当的。孝文帝说，已经到了这里，怎么容许停驾？李冲又进言说，如今的举动是天下所不愿意的，我冒死请求。孝文帝大怒说，正要经营天下，而你们这些儒生屡次怀疑大计，抚越有常行，你不要再说了。策马将要出去，大司马安定王元修兼左仆射任城王元成等人一同恳切流泪劝谏。孝文帝于是小谕群臣说，如今兴师动众不小，劳苦而无成功，拿什么给后人看？如果不南征，就应当迁都于此，定居中原，大概也是时候了，王公们以为如何？议论决定，不得犹豫，想迁都的站左边，不想迁的站右边。安定王元修等人相继站到右边。前南安王元贞进言说，愚昧的人看不清成事，明智的人遇见未行之事，见到智德的人不与俗人议论，成就大功的人不与众人谋划，非常之事。扩展神都以延续王业，定都中原来控制帝京，周公在前开启，陛下在后施行，本来就应该。请上安圣体，下位名望，光宅中原，停止南伐，这是臣等的愿望，也是苍生的大幸。群臣都高呼万岁。孝文帝起初谋划南迁，恐怕众人留恋故土，于是是以大规模南征，以此来胁迫稳定群情，名义上是南伐，实际上是迁都。旧人怀恋故土，多不愿意，内心畏惧南征，没有敢说话的，于是定都洛阳。不久任命李冲为镇南将军， 侍中、少傅如故，唯以营建公事的重任改封为阳平郡侯。皇帝南征时，以李冲接任左仆射，留守洛阳，升任尚书左仆射，仍兼少傅，改封为清泉县侯。等到太子元寻被废，李冲被免去少傅。孝文帝在清辉堂召见公卿说，如今迁都中天，创建居于嵩山洛水之间，虽然大规模建设未完成，但纲要条目大致已举，只是南方有位归顺的小子，加上凶蛮临近，我攻取南方的计划已决，所行的谋略必定。近来阴阳补术之事都劝我，我如今征讨必克，这既是家国大事，应该君臣各尽所见。李冲说，征战之法，先看人事，然后补事，补事虽急，仍恐人事未备，京师刚刚迁都，行业未定，加上征战，认为不可。皇帝说，仆射的话并非不合我意，但咫尺之遥有敌寇，无法自安，理当如此。如果等待人事完备，又错过天时，怎么办？如仆射之言，就终无征讨之理。李冲机敏有巧思，北京的明堂、元丘、太庙以及洛阳初建基业，安排交际方位，新建公事请殿，都依靠李冲。他勤勉努力，孜孜不怠，既处理文书不及，又兼营建造制式，案机上堆满文件，雕刻工具在前，从不劳烦厌倦。然而显贵门族，荣耀六卿，兄弟子侄都有官爵，一家岁禄万匹有余，年纪才40，而鬓发斑白，姿貌很美，没有衰老之状。李彪入京时，孤微无援而自命不凡，因为李冲好事，倾心依附。李冲也看中他的气势学问，以礼接待，常常在孝文帝面前提到他，公私互相帮助。等到李彪担任中尉、尚书，被孝文帝知遇后代，便认为不再需要依靠李冲，反而亲视背离，只在公事场合收敛衣袖而已，不再有宗养尊敬之意。李冲颇为怀恨。后来孝文帝南征，李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成一起因为李彪倨傲无礼，于是将他拘禁，上奏其罪状。李冲亲手写表彰，家人不知，言辞非常激切，并因此弹劾自己。孝文帝看了表彰，叹息很久，随后说，李道固可谓狭隘，仆射也太过分了。李冲当时震怒，数落责备李彪前后悖逆之处，瞪眼大喊，折断机案，将御史全部逮捕，都叩头反绑，大骂辱骂。李冲素来性格温柔，而一旦暴怒，于是发病惊悸，言语错乱，仍然扼腕叫骂，称李彪小人，医药不能治疗，有人说肝脏伤裂，十多天后去世，时年49。孝文帝最初听说李冲生病的消息，对右卫宋辩说，仆射执掌我的中枢大权，总理朝廷政务，使我无后顾之忧，忽然间患上这样的病，我非常悲痛。等听到李冲去世，在县户为他举行哀悼仪式，放声悲泣，不能自已。下诏褒扬他的美德，说可称得上是国家的贤才，朝廷的栋梁。于是追赠司空公，赐给东园密契一具，衣服一套，赠钱30万，布500匹，蜡200斤。有关部门奏请谥号为文墓，葬在富州山靠近杜预的坟墓，这是孝文帝的意思。后来车驾从邺城返回洛阳，经过李冲的坟墓，左右侍从报告了皇帝。孝文帝卧病在床，望着坟墓掩面哭泣很久，派太常前往祭祀。等到与留在京城的百官相见，都讲述李冲去世的原因，说到时流泪，如此痛惜。儿子李延时，字喜，性情温良，年少时担任太子舍人。宣武帝初年，承袭父亲爵位清泉县侯。庄帝即位，因是母舅的尊贵身份，破格授予侍中、太保，封濮阳郡王。李延时因太保犯了祖父的名讳，又因王爵不是庶姓所应得的，上表坚决推辞，改封濮阳郡公，改授太傅。不久转任司徒公，出任史持节、侍中、太傅、录尚书事、东道大行台、都督、青州刺史。而朱照进入京城，皇帝被囚禁，李延时作为外戚在州馆被杀害。孝武帝初年，归葬洛阳，追赠史持节、侍中、太师、太尉公、录尚书事、都督、雍州刺史，谥号为孝义。长子李煜， 字子文，娶庄帝的姐姐封庭公主为妻，封东平郡公，担任侍中、左光禄大夫、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李煜性情豪侠，而朱荣死时勇武之事都是李煜引荐的。孝敬帝初年因犯法被杀害，不久下诏恢复本来的爵位，儿子李道端承袭。李煜有七个儿子，都是彭城王元协的女儿封庭公主所生，以道、德、仁、义、礼、智、信为名。第四子李义雄有见识悟性，勤奋学习，手不释卷，在齐朝做官，担任琅琊郡守。义雄的弟弟李理成最为知名。李理成字孝协，七岁时与姑姑的儿子兰陵太守荥阳郑浩跟随魏武帝入关。郑浩的母亲常对人说，这个孩子平生不曾回头，必当成为国家重器。长大后沉稳深刻，有品行，不随便交接宾客。在魏朝历任著作郎、太子洗马、员外散骑常侍，北周接受禅让，受任平东将军、散骑常侍。当时贵公子都争相学习骑马射箭，服装多为军容。李理成虽然擅长骑马射箭，却从容穿着儒服，不失平素的声望。后来因军功受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赐爵休阳侯，受任千州刺史。当时朝廷有所征发，李理成考虑到蛮夷不可惊扰，惊扰必定作乱，上表坚决谏阻，武帝听从了他。讨伐北齐的战役中，跟随皇帝包围晋阳，北齐将领西毗罗精锐部队抵抗皇帝，李理成力战击退了他，加授开府，晋封冠军献公，历任北徐州刺史、户部中大夫。李理成的妻子窦氏早逝，他知道隋文帝有非凡的相貌，于是娶了皇帝的妹妹为继室。等到皇帝担任丞相，升任上大将军，改任司武上大夫，被委以心腹重任。等到寿善登基，受任陕州刺史，晋封将军公，赏赐优厚，多次升迁至襄州总管、左卫大将军。当时突厥屡次侵扰为患，延边要害之地，多委任重臣，因此受任宁州刺史。因病征召回京，在家中去世。儿子李世师担任度支侍郎。李理成的弟弟李志元有气量，在齐朝做官，在高都郡守任上去世。李志元的弟弟李信则方正儒雅，廉洁谨慎。北齐武平年间担任南阳王大司马署。李信则身材矮小，中书侍郎顿丘里若戏弄他说，弟作为府署可说是名副其实。李信则说，名副其实岂能过于低劣。不久受任尚书仓部郎中，进入北周担任东京司门下大夫。隋朝开皇年间在缅州刺史任上去世。李煜的弟弟李冰字子如，他的父亲李延时已经另外封爵，李冰承袭祖父爵位清泉县侯，担任中书侍郎，在左光禄大夫任上去世，追赠骠骑大将军、光禄勋、齐州刺史，谥号为县。儿子李陶杖承袭。李冰的弟弟李章担任通直散骑侍郎，跟随父亲在青州同时遇害，追赠左将军、瀛州刺史。李延时的弟弟李修纂小字中枪，很有父亲的风范，在太子舍人任上去世，追赠骠骑大将军、尚书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乐冠县公，后晋封高阳郡公。儿子李昂承袭。李昂北魏末年为广平郡太守，北齐天宝年间在光禄卿任上去世。李昂的儿子李道隆有才能见识，明于决断，在齐朝做官，担任并省尚书左丞，隋朝开皇年间担任尚书比部侍郎。李修纂的弟弟李延孝担任尚书屯田郎中，在河阴遇害，追赠侍中、车骑大将军、司空公、定州刺史，晋封灵隐县公。李韶的堂弟李仲尊有气量功业，彭城王元协担任定州刺史，请他担任定州开府参军，多次升迁至瀛州刺史。当时四方州镇反叛相继，瀛州城内都有异心。李仲尊单车赴任，到达后与大使卢同用恩德信义怀柔招诱，全都安定。后来明帝又下诏卢同为行台，北上慰劳，卢同怀疑人情难信，聚集军队准备前往。成人刘安定、就德兴等人先前已有意志，认为要图谋自己，驱逐李仲尊 并杀害了他。李韶的从族李抗，从凉州渡江到江南，在刘宋做官，历任晋寿、安陆、东莱三郡太守。李抗的儿子李思慕，字叔仁，有度量，善于谈论，擅长草书隶书，为当时所称道。太和十七年，携带家眷从汉中归赴北魏，担任都水使者。等到皇帝南征，以本官兼直阁将军跟随平定南阳，因功赐爵乐平子。宣武帝即位，晋爵为伯，多次升迁至京兆内史，在郡八年，很有政绩。在瀛州刺史任上去世，追赠安东将军、化州刺史，有十四个儿子。嫡子李斌承袭，担任散骑侍郎，早逝。李斌的哥哥李蒋，字道修，被庄帝亲近，破格追赠李思慕为卫将军、中书监、左光禄大夫，谥号为宣武。李蒋因是外戚恩泽，赐爵广平侯，历任中书侍郎兼散骑常侍、出使梁朝主使、黄门郎、司徒左长史，代理瀛州事务。北齐天宝初年，兼侍中、继瀛仓三州大使，观察风俗，回京后受任魏尹。去世，追赠济州刺史、中书令。儿子李圭担任中书舍人黄门郎。李韶的同族弟弟李衍之，字景真，小字莫礼，年少之名，号称神童，叔父李冲非常惊叹，常说振兴我们宗族的大概是这个孩子吧，经常资助他所需要的东西，爱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二十岁举秀才不去，曾游历河内北山，便有了隐居的意向。恰逢彭城王元协征召他为行军参军，苦苦敦促引荐，李冲又派人送信劝谕，很久才应召。不久被中尉李彪启奏兼任著作左郎，修撰国史，逐渐升迁为国子博士，领尚书仪曹郎中，转任中书侍郎、司农少卿、黄门郎，修国史，升任国子祭酒，转任秘书监，兼骑兵尚书，升任太常师。孝庄帝初年，太尉袁天穆北伐葛荣，任命李衍之兼御史中尉，为北道军司。回京后受任征东将军，仍兼太常，出任卫将军、荆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三京二尹大行台，不久加授散骑常侍。李衍之虽然以儒术自守，但常对人说，我家世代是将种，还有关西风气。等到周任之后，非常喜好涉猎，以显示威武。而朱照进入洛阳，南阳太守赵修言因李衍之是庄帝的外戚，诬告李衍之图谋投奔梁国，袭击周城，于是被囚禁。赵修言便自行管理周事，城内人斩杀赵修言，又推举李衍之处理周务。孝武帝初年，征召兼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二年去世，朝廷哀悼惋惜，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号为文简。李衍之少年机警，善于谈论，经史百家，无不阅览。朝廷有疑难之事，多向他咨询。常说，崔光博而不精，刘芳坚而不博，我既精又博，学问兼有二人。论者同意他博，但不同意他精，当时议论都尊崇他。又自夸文章，唐一兄常景笑着不认可。每逢休闲之时，常闭门读书，不交人事。常对人说，我之所以喜欢读书，不求深厚的名声，只是意见一文是内心所愿，因此孜孜搜讨，欲罢不能。难道是为了生命劳累世人吗？这是天性，不是勉强之力。前后两次担任使职，没有编纂什么。安丰王元延明博文多识，没有疑难，常到李衍之处辨析，自认为不如他。两个儿子李纲、李惠都跟随孝武帝入关中，李纲担任宜州刺史、仪同三司。儿子李冲杰少年慷慨，有英武谋略。隋朝开皇年间，多次以行军总管攻击突厥有功，担任上柱国、武阳郡公、朔州总管，很有威名，为狄鲁所畏惧。后来有人诬告他谋反，征召回京，皇帝发怒，李冲杰一向刚直，忧愤而死。儿子李大亮，李小字仁略，是太尉李乾的儿子，少年时简约朴素，博览经史，早年就有声誉，出任员外散骑侍郎。而朱荣立孝庄帝时，李小兄弟四人 与百官都将前往迎接。那天夜里，李晓的衣冠被老鼠咬坏，未能成行而免祸。他的三个哥哥都遇害，李晓于是携带众侄子微服前行到东郡避难。走到城高，被荥阳令天水严信怀疑，平退左右，对李晓说：看您的仪容相貌，岂是平常之人？古人相知未必再走，必定有急难，需要静心思告。天下岂独有北海孙兵硕一人？李晓认为他有长者之言，于是详细告知实情。严信于是后加资助，得以免除祸难。永安初年，受任轻车将军、尚书左右主客郎，又转任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又受任前将军、太中大夫。天平初年，迁都到邺城，李晓便寓居清河，依附从母兄崔琰的乡间住宅。崔琰给他良田30顷，李晓于是住室居住。当时豪幼子弟大多骄纵，请托暴乱，州郡不能禁止。李晓训诫勉励子弟，都以学问品行著称，当时议论因此称赞他。李晓自从何英家祸之后，正值国运未平，不再有做官的心情，只被列名位而已。等到迁都之后，于是退归私门，外兄范阳卢书标劝他出仕，前后多次坚决不从。武定末年，齐文襄王继任，高选辽属，征召李晓及前开府长史房延佑一起担任外兵郎，后改任平西将军、太尉府资议参军事，受任顿丘太守。天宝年间，多次历任广武、东二郡太守，所到之处有惠政，为吏民所怀念。在郡中去世，时年59岁，追赠本官将军、海州刺史。三个儿子：李伯山、李仲举、李继远。李超，字仲举，以字行事。他性情方正儒雅，善于自治，皮肤白皙，须眉秀美，为人高洁简约，豁达大度，风度气韵疏朗旷远。他广泛涉猎经史典籍，不拘泥于章句之学，对于吉凶礼制，内外亲属都取法于他。20岁时出仕北齐，担任襄城王大司马参军事。当时尚书左仆射袁文尧认为县令之类的官职大多由出身寒微卑贱的人担任，上奏请求改革选拔，精选出身高门望族的人。李仲举与范阳卢昌衡等8人一同被征召任用，任命李仲举为司州修武县令。李仲举以宽厚简约治理，官吏百姓称他为宽明。当时卢昌衡担任平恩县令，百姓称他为恩明，因此当时称颂卢昌衡、李仲举的恩德宽厚之政。武平初年，李仲举持节出使南定州，该州百姓都是蛮族，与边境山障相连。李仲举详细宣布朝廷旨意，边境得以安宁平静，朝廷大为嘉奖他。等到北周军队包围晋州，城外没有救援，邢台左丞侯子清内怀二心，想与李仲举谋划，但畏惧他的严政，几次要开口又停下。李仲举揣测到他的心思，就对他说：城池危如累卵，全依赖您，现在您要说的话想必没有别的事，是想说却又终止了吗？侯子清说：向官军告急，一直没有消息，形势危急，早晚难以自保，我想不坐以待毙，归顺有道者，您认为如何？李仲举正色道：仆业高氏的恩德并不深厚，您对皇家的恩德终生难以报答，臣子的道义本来有常理，何以到今天反而说出这种话？侯子清害怕泄露，夜里投奔了北周军队。城池不久被攻破，北周将领梁士彦一向听闻李仲举的名声，请他交谈议论时事。李仲举说：我世代居住在山东，受高氏恩惠，如今国家纲纪不振，反而劳烦大军，我不能死于臣道，岂敢参与其他议论？梁士彦说：百里奚、李左车都有先例，想必您也懂得。不断逼迫，李仲举于是说：如今官军远道而来，正要吊民伐罪，应当先施德泽，对远方显示威仪安抚，表明至圣的情怀，弘扬招纳的策略，让所到之处归顺投诚有地方，这就是所谓王者之师，征伐而不战。梁士彦深以为然，更加敬重他。当初城破之后，公司财务荡然无存，军人的簿册账目大多毁坏遗失，户口仓储没有凭据，事情无论大小，梁士彦都委托李仲举，他追查办理，丝毫遗漏都没有， 对军用很有帮助。邺城平定后，李仲举携带家属按例入关。他因亲友流离失所，心中不愿留下，妻子的伯父金兆尹柏林崔宣游挽留他不许离开。李仲举坚决推辞，才得以返回邺城。不久有诏书，因他素有声望就资，命州郡强制遣送。李仲举畏惧严命而来到京城，不任秋官兵部尚事，这大大违背了他的本愿，于是以急事为由请假回乡。隋朝开皇年间，秦王杨俊镇守洛州，召捕他为州主簿。有人蜀王府记事范阳卢世彦对李仲举说，您过去被征召，常常推辞，为什么对这样徒劳的职务忽然屈就？李仲举笑着说，屈身之事不是您能知道的。不久被敕令追赴京城，朝廷因李仲举在州里闲散，则被贬降他为龙州路士参军。不久因病回乡，以弹琴读书自娱，悠闲游乐，视人事如无物。适逢朝廷举荐士人，著作《狼王哨》又举荐他应召。因他先前推辞延误，被任命为冀州清江令，不久又因病还乡。后来按资历授予帅都督、洛阳令。彭城刘义仁对李仲举说，您的才能地位远近皆知，久病在家恐怕会招致时论，暂且担任武职或许能自安。李仲举说，我生性本就疏懒，年少时没有做官的心思，岂能以垂老之年求一阶半级？所说的武职不过是挂在徐君墓树上的剑罢了。最终没有夫人，死于洛阳永康里的宅地，时年63岁。当世名贤无不伤到惋惜。两个儿子李大师、李行师。李大师字君威，幼年时爽朗聪悟，神情机警，标格严峻，人们都敬畏他。身高7尺5寸，风度仪表非常伟岸，爱好学习，无所不读，善于写文章，详细知晓前代故事了如指掌。